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妈妈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来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从这节课开始呢，进入到创世纪的第23章，结束了献以撒之后，我们看看亚伯拉罕在最后的岁月里头有哪些事情被记录在圣经里哈。谁来帮我们读一下第23章的内容？
好，我来读一下创世纪第23章。撒拉享寿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利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于是麦比拉麦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
嗯，我自己在我心里头我大概能分这么几个部分哈。那么第一二节可以算一个部分，告诉我们撒拉去世了，亚伯拉罕非常悲痛。剩下的那么这三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就是亚伯拉罕去买坟地，找人去求要一个坟地，然后呢第二个过程基本上就是讨价还价成交啊这个过程，第三呢就是完成了交易，而且完成了埋葬。我们先看这个23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就是撒拉127岁的时候死了啊，在哪儿死的？确切的说在基列亚巴这个地方死的，那么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就这两节经文，我想听听大家的分享啊。
在刚开始读这一章经文的时候哈，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特别的把撒拉的享受点的这么清楚？
嗯，
然后我看了资料里面哈，就是说点出他的享受的女性只有撒拉。
是的，
是的，
只有撒拉。从撒拉他去世的这个年龄，我们可以推算出当时以撒的年龄。
嗯，
撒拉随着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经文特别点出来他没有孩子。 他随着亚伯兰出来的时候，推算回去他应该是65岁的时候出来的，因为亚伯兰是75岁出来，他们之间差了10岁。
就是他出了吾尔已经60多年了。
对，
我们可以推算出来，也就是说从上帝呼召他到最后他是60多年，刚才阳光说了哈，那在这60多年里面其实信息量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大，也就是我们前面之所以一点一点细细咀嚼，就是上帝的手是怎样去把一个很普通的女性被上帝拣选了以后，是怎样拖着她拉着她带着她走到今天。而且有一点我特别安慰的是，他的最重心肺的儿子以撒其实这个时候虽说是一个少年人，但是已经将近40岁了。
对，
而且这个特别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还常常想起上节课阳光提的一个问题，就是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撒拉没在。
对，
那我们上节课认为撒拉是可能是不知道这件事儿，因为他要知道了他有可能受不了。但是这一节课我在这个第一句里边哈、反复思想，我觉得撒拉不是不知道这件事儿，只是说呢，就是献祭这件事儿，上帝是责成男人为头，亚伯拉罕呢亲自把他的以撒献上。如果撒拉要是不知道瞒着他的时候，说明撒拉在认识神上可能是有问题的，他是受不了以撒献上去的。
我觉得小希这是一个猜想，因为她是我们查经班里唯一的一个女性啊，她肯定总是站在女性的角度来猜想这件事。我看这个事就很清楚，我认为撒拉是不知道这件事的。为什么呢？神怜悯她。神要做这件事只是为了向世界证明亚伯拉罕不愧于信心之父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神就是要让亚伯拉罕来献以撒。至于撒拉他能不能做到，他会不会很难过，最后他的信心表现怎么样，圣经没有写，我们也没法这么去猜。我就觉得神让亚伯拉罕去献以撒，在整个过程中起码以撒是不知道的，在把他捆起来之前他自己是不知道要把他献作祭物的，
对，
对吧，
他还问呢嘛，
对，他还问。所以在这儿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
这么想，这只是我一个想法，
那没关系。我觉得从这两节经文中我有这么一个感受哈，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啊，我参加基督徒的葬礼参加的特别多。基督徒的葬礼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在这个葬礼上是有希望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教导我说，你作为基督徒你在葬礼上就不应该哭，你就不应该特别难过，你就不应该如何如何。我现在看到亚伯拉罕痛哭，我的心中感受是这样的，任何人，基督徒也是人，我们在基督徒的葬礼上，在我们亲人的葬礼上该哭就哭。我相信在基督徒的葬礼上我们看到的希望并不是他们克制自己的悲伤而表现出来的，它是两层，一层是痛哭，我的伴侣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夫妻关系非常好，撒拉去世了，亚伯拉罕痛哭，我觉得人之常情。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分别，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亚伯拉罕当时并没有完备的福音赐给他，包括复活和永生，神没有那么清晰的告诉他。我看有的资料说啊，亚伯拉罕知道有永恒，知道要去天国，所以他的悲痛是有限的。我认为这有点牵强，但是他是知道神不会弃他于不顾的，他是有未来的。撒拉和他一样，神给他们做一个最好的安排的。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第一表现出来的就是悲痛和哀嚎，放到我们基督徒身上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个正常情感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事，我们表现出来的悲痛哀嚎无可厚非。
对，
对，
我跟阳光的看见几乎是一模一样。因为在这一段的经文读下来以后，我当时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自从信主以后啊，好像不论是受到的教育也好，还是周围环境给你的潜意识的一个影响也好，好像基督徒在这种葬礼上是不能悲伤的，因为都说要喜乐呀，因为他人已经是到天国去享受永恒了，你不应该这么就像地上的人一样的这么痛苦哀嚎啊。所以经文的给我的感觉和我实际上在无论是受到的教导也好，还是环境的影响也好，感觉到差距很大。但是 的确我跟阳光刚才看到的是一样的，也就是基督徒他是应该有一个正常情感的人，在至亲过世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真正的情感的流露是完全正常的，不应该有任何的非议。基督徒是有正常情感，他会流泪，而且他可能流的很多的泪，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看到的另外一点就是说，基督徒是带着盼望的流泪的人，也就是说他在流泪的过程他看到了今后未来他会跟他逝去的亲人在天堂相聚，他将来也会到天堂跟上帝同在，带着这样的盼望流泪，我觉得是跟世上的不信主的人是有区别的。罗马书12章15节啊，提到啊，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也就是说，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喜乐的时候或者在哀痛的时候需要有真感情，
是，
并不是需要表现出一个某种属灵的一个状态哈。
我们先感谢圣经吧，真的，我觉得在很多的这个问题上面，圣经真的是明明白白的写得很清楚，就如同今天的经文一样。在很多的问题上面，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抱残守缺，会抓住一个点，然后就使劲的把这个点去无限的放大。比如说有时候你们应该有喜乐，然后你就不停的放大它，好像最后就忽略了我们应该有感情，然后就被别人描述成没有感情的这样一个群体，对吧？
对，
其实完全不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同样在我们学习圣经的过程中间呢，因为圣经在不同的时间针对不同的人群说话，所以呢，当你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不是说这段经文就放之四海皆准，就是你要拿这段经文作为我唯一的教条，囊括到所有的事情的判断中间。你要去仔细去翻阅，你会发现有另外一段是描述你这一段时间应该去面对所使用的这个圣经经文， 对吧？前三段里面，我就是第一次关注到了一个问题。我当然在学习圣经的时候也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萨拉也被称为万国之母啊。但是我们也看见萨拉在他处理这个就说孩子的事情和这个他的小妾的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还有就是他自己的这个私心啊等等之类的这些的负面的东西。但是我们都忽略了一个点，恰恰在我查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萨拉是的确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一个妻子。
嗯，
因为他死了，就像刚才小西
说，可以做结论了，
对，真的是可以盖棺定论了哈。这时候你再回顾萨拉的一生，他跟着亚伯拉罕出来，我们没有看见圣经对他的描述说他是多么不愿意，哭哭啼啼流着眼泪。
嗯，
关于阳光你和小西前面的一个问题，小西前面在说，哦，我就在这想献以撒的时候，萨拉是不是应该也是知道这个问题还是不知道，我们可以去做这样的一种的猜测，但是我们不能再做这种发散的一种情况，然后又根据这种情况去做一个判断。因为我记着我们的查经班的老师过去在给我们说的时候，我就特别认可一个观点，就是为什么圣经在描述一个事件的时候，在全世界各地，甚至在他当国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他只描述了这一个点，没有说这个人的喜怒哀乐，没有说旁边那个人的面容的变化。他的解释是因为上帝让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个点，所以就觉得萨拉当时知不知道献以撒不重要，在这条线索里面，上帝只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到底有多大。就像我们前面分享他这三天的路程中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东西，直到他举起刀的那一刻。我们回顾萨拉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上帝没有说萨拉不情不愿，亚伯拉罕说求你给别人面前说你是我的妹子，萨拉就说我是你的妹子，亚伯拉罕跟着萨拉一起去在门口然后迎接了几个陌生人的时候，跟妻子和仆人吩咐去把家里的上好的这个牛犊去宰了来待客，妻子也没有说一些的不情不愿的话。我们在这里面唯一看到萨拉90岁的时候，他对上帝给他的这个应许说再生个孩子发出了一个嗤笑，那个是因为确实是觉得好像完全超过一个人的这个正常思维的这种方式了，对吧？然后我们看见一会儿亚伯拉罕去哪儿了，一会儿亚伯拉罕又回来了，一会儿亚伯拉罕又带着人去和别人打仗了，萨拉在这里面都没有做拖累。
还是 他要不说我也没注意啊，就是因为圣经没有强调过萨拉的顺服，但是我们看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就因为不顺服回头看索多玛就变成了严柱。刚才你说的时候我还在想啊，他犯那几个错误，比如说对夏甲啊，比如说拿夏甲来给他丈夫做妾呀、这个事儿好像并不是和亚伯拉罕的意见是相左的，只是亚伯拉罕态度非常暧昧，
是的，
他就做了亚伯拉罕的主。我对萨莱印象中，就是如果我们看他的一生的话，我对他印象不好的那一块啊，就是苦待夏甲的这一块，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是有点问题的。但是我们还是看圣经，比如说以实玛利如果留下来是不是对的，上帝愿意让以实玛利离开亚伯拉罕的家，那上帝自然有上帝这样的权柄和上帝的视角。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们看结果。
为什么说萨拉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一个女人呢？因为彼得前书在讨论夫妻关系的时候，彼得前书的三章六节就引用的话是说，就如萨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萨拉的女儿了。
哦，那就是说圣经对萨拉的顺服还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定义的。
是的
啊，
你们讲完了这些以后啊，就是萨拉的一生大概捋了一下的时候哈，我就突然间明白了为什么第一句话要点出来他的127岁、和后边的那句话，就是亚伯拉罕为他
哀痛
哭嚎，这四个字哈，特别深刻的触摸到我们的心。其实萨拉他也有很多不是那么理想的地方，比如说亚伯拉罕和萨拉一起他们在合谋骗人的时候，但是这个正好呢就让我想到了上帝赐给我们的属灵的伴侣哈。我们看到为什么他出乌尔的时候不记录他的岁数，但是今天记录就让我们大概知道他们在一起犯错也好，犯罪也好，他们在一起彼此鼓励也好，他们在一起高兴的得到以撒也好，在一起甚至于信心软弱不相信天使说上帝的应许明年就要实现，所有走过的这个足迹每一步都使得这夫妻俩的感情在主里边就越来越浓厚。其实萨拉的去世等于说这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在世的这个属灵最亲密的伴侣，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不是彼此嫌弃，而是彼此在犯罪中，也彼此在悔改中，彼此在跟随上帝中越来越浓厚的感情。所以亚伯拉罕是这样的哀痛哭嚎。
是的，
他们一起经历犯罪的这个东西，我能理解小新你想说的是说他们一起经历了这些他们曾经走过的不管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这样的道路。您刚才前面对萨拉的就是一个评价，说你比如说他和亚伯拉罕一起去欺骗别人对吧，但是恰恰我觉得在这里面就又是给萨拉的一个顺服的一个定义。我记着阳光的妻子两三年前跟我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我的丈夫是家里的头，我要顺服他哈。我说那你丈夫错了怎么办，他说如果他错了我就相信上帝还是会因着我的顺服去祝福这个家庭。在这里面我们要看的两个问题，刚才你们都在说就是说萨拉和亚伯拉罕一起共同的去欺骗了别人，但是我们恰恰是前面才查过这些经文，因为他们这些欺骗都产生了不应该产生的不好的结果，不论是上帝最后把这个结果转成好的还是祝福，不论说以实玛利最后离开是不是上帝的心思，至少你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不顺应上帝的结果的对吧，但是萨拉是顺服的。
对，
其次丈夫要小心，
很好，
你作为家里的头，你所做的所有东西你都要承担这个责任，你不应该像亚当一样说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她叫我做了这件事情。
这个注脚很好。
萨拉顺服了亚伯拉罕，
对，
和亚伯拉罕一起犯罪也好，一起经历信心的软弱也好，一起接受惩罚也好，一起得荣耀也好，夫妻两个人本为一体，在这个事上他体现出来一体了。也就是说胳膊犯罪了腿跟着一起倒霉，或者说你身体的各个器官不能和大脑分开，但是 我们看看上帝在圣经中祝福的那些智慧的女人，她是可以弥补丈夫的过犯的。
嗯，
比如说拿巴的妻子亚比盖。
对
啊，拿巴是一个愚蠢的蠢人啊，他在对大卫的这个请求的时候，他犯下了错误，亚比盖弥补了一切的错误。他两个人也是夫妻啊。
嗯，
如果亚比盖只是顺服他的丈夫拿巴的话，那这个家族别说拿巴，就整个连亚比盖自己也要遭受非常大的一个苦难了。
你刚好举了一个反向例子，
嗯，
亚比盖和拿巴的关系，亚比盖成了拿巴的一个咒诅，而不是一个祝福。亚比盖是顺应神的，亚比盖所做的事情是对的。
对啊，我不是就在回应你那个问题吗？
嗯，
丈夫做错了，妻子该怎么办？
但是这个不是夫妻关系的一个好的例子。这个事情我们原来在我们自己的母教会专门做为这个事情讨论。
我觉得这事儿一讨论有点复杂了。因为到底应该是顺应丈夫还是应该顺服上帝啊？这个事情上就要
亚比该所做的是顺应了
上帝，
但是他不是夫妻关系中间的好的榜样。
正好扣回到刚才飞鸟所说的哈，就是说每一段经文它其实有它的主题，它有它的主要说明的那个内容。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我觉得是在讲的就是正确的顺服啊。上帝选择的是亚伯拉罕，这一对夫妻是最开始上帝给我们的典范。上帝先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撒拉在顺服亚伯拉罕的过程中，其实呢，就是像阳光说的，上帝一直在祝福他们，尽管他们有软弱，有走错的时候，但是到今天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夫妻呢，在高高低低的这个路上呢，是彼此都是在神里边，彼此都被神祝福，他们的婚姻走到今天，在地上结束了，但是给我们留下的是那个彼此相爱的那个难过呀。
对，我觉得恰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比如说妻子顺服丈夫这件事，妻子应当顺服丈夫，但是如果这个家或者说这个丈夫不在神的手里的时候，各种顺服是没有意义的。
嗯，这个没错。
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神让我们的夫妻关系，神要我们的亲子关系，神要我们孝敬父母，神要我们一系列的事情，让我们彼此相爱，这里头有个前提，就是耶和华是神，否则这些东西都会成为偶像。
嗯，
如果你把夫妻关系，把亲子关系，把弟兄姐妹的关系，把为教会做事这样的事，如果你把它放的比神本身还重要的话，
是
只能成为偶像。
对，
其实他们俩这个关系恰恰应了圣经的另外一句话，就是顺服神不顺服人。
所以说这种顺服关系也是在把耶和华居首位的时候，这些东西是神告诉我们的一个夫妻之道，家庭之道，教会之道。
对，
如果没有神作为最主要的前提，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了。
没错。
对，
我们在查创世纪最开始的时候，小西就给了我一个特别好一个角度，他就说，他说你看该隐的后代吧，记录的都挺清楚，干这个的干那个的特别多，但是都没有写他们的寿数，反而到了赛特的后代的时候，每个人干什么神都不说了，只是说谁活了多少岁生了谁，谁活了多少岁生了谁。
嗯
啊，用小西的话说，他们的岁数在神那里作数。
嗯，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撒来是圣经里唯一一个女人的寿数被记录在圣经里的，我们起码能保证一点，就是撒来的寿数是在神的看顾中的。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我想跟各位探讨一下哈。我们四个人都是在人到中年的时候，自己的生活环境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我们都移民了哈。哎，亚伯拉罕也是这样的，他也是人到中年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从乌尔到哈兰，在哈兰待了一段时间又出来了。那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类比吗？我们挪一个地方，你说不是上帝的带领吧？是上帝的带领，投射在我们的生命里啊，是另外一个我们的迁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迁徙。从物理上来说，我们是在人到中年的时候换了一个生活环境，但是你从属灵生命来说，我们也是都是在这个人生差不多一半的时候，我们被神拣选，我们归了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的出乌尔，这就是我们的走向应许之地，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配偶的生命都因此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是
不一样了。
是同等类比的话，就是亚伯拉罕从他的原本的本族本家 去往了上帝所应许的应许之地。
是的，是的。
而我们从一个信仰的一个并不健全的一个地方来到了一个其实信仰环。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
我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想说，哎，我们也迁徙了，
嗯，
从一个国度到一个国度。
嗯，
但是我认为那个迁徙和亚伯拉罕的迁徙没有关系。我们宁可类比，我们从一个外邦人，
嗯，
成为一个神国的人，我们是做了这样一个迁徙。
嗯，
我们在物理上的迁徙不重要，
对，
重要的神是看到我们从外邦迁到了神的国。
上帝其实他选择谁并不是因为地域，也不是因为哪个族，其实是他选择了谁就是谁。
从亚当出来一直到赛特到挪亚啊，到亚伯拉罕，我们就能清楚的看到神的分别，就要把它分别出来。
亚伯兰出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一个点，就是神的那个聚焦啊，
嗯，
就越来越窄，就聚焦在亚伯拉罕这只。哎，对对，一下子就像舞台的灯光，我就照着我拣选的这个。
上帝在拣选他的子民的时候呢，并不依着这些人的行为来拣选。
是。
亚伯兰在这个之前看不出来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业，
但是
啊
我们基督徒容易在这儿犯一个逻辑错误啊，就说哎，神没有按着亚伯拉罕他以前的那些行为来选他，
嗯，
神是预知到他以后要表现好，嗯，神就选了他，也不是这样。神安排一切，预定一切，
预定
神运行一切。
大和你和阳光在前面都在说，在葬礼中间我们应该表现出哀痛的这种真感情的流露，但是我同时也在葬礼中间的确是看到了某一个时刻，这些逝者的家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蛮有信心蛮有盼望的一种喜乐的一种表现。而在这种喜乐的表现中间，他就激励了我，他同时又感动了我。
嗯，
我并不是因为他们失去亲人，有的时候我和他们所失去的亲人并不熟悉，所以如果他们在哀哭的时候，我不见得能和他们一起同悲伤。
嗯，
但是当他们面带笑容去接待这些客人的时候，那一刻其实我反倒被感动。
嗯，
是因为我突然就发现我自己所信的这个信仰，它是真实可靠有盼望。
对，也就是说呢，这感情呢是要真实的流露。
对，
无论你是痛哭的感情还是在怀着盼望的流泪人。
对对，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比如说是笑着跟你打招呼的这样的
逝者
的亲属。
对对，
他也是真实感情的流露。
没错，
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给人做一个这样的设置，说哎，你在葬礼上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你就真实的表露，
完全正确，
人一定能够在那里看到，
是
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真正的进入永恒的开始。
是的，
这就是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
是的，
对的。
嗯，好，那我们今天这节课就先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和大家继续一起学习，大家再见。
好，再见，
再见。
风雨摇动世界的方向，却不能动摇我心信仰。你是道路，是我脚前的灯，在黑暗中带我前